好到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18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俄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宣布终止自我限制，政府关门27日，议长请总统推迟国会演说，但是总统叫议长不要乘军机出访。朱利安尼说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或许同俄罗斯有串通，但特朗普本人没有。此外，在刚结束的中共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打击所谓黑恶势力被定为未来3年全国政法工作重点，外界因此担心中国的人权状况可能会恶化。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是这样分析的。
这个重庆也是唱红打黑，现在也强调打黑除恶。
他说重庆也是唱红打黑，现在叫打黑除恶。对于真正黑社会势力必须铲除，但是怎样才是黑社会必须有严格的界限，以防有人借打黑的名义公布私仇。有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最新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迅速发展高超音速等新型尖端武器，美国亦都不能够继续让自己的设定的种种限制捆绑自己。特朗普总统、彭斯副总统以及一些的国会议员星期四到五角大楼出席了新的导弹防御评估与政策报告的发表会。代理国防部长沙立汉表示，美国的高超音速技术研发是曾经远远超越任何的国家，但是一直选择不将这些技术武器化。但是中国和俄罗斯选择大力发展高超音速武器，今日美国别无选择。沙勒汉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等竞争对手就是这样。
To our competitors, we see what you are doing, and we're taking action.
沙勒汉表示，美国的竞争者是要知道美国是看到你们在做些什么事，现时美国正在是采取行动。沙勒汉还说，根据新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美国一方面将会注重在印太地区保持以及增进目前的地基以及是舰基导弹拦截能力，而另一方面则是大大力地是发展高超音速武器防御能力，包括发展太空监控以及是反击能力，以发展进攻和防守能力相结合的方式来推进新型武器的研发。特朗普总统在发言当中未有直接提到中国以及俄罗斯，他警告那些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的竞争对手说，美国的高超音速技术非常尖端，如果有需要，美国的破坏力能够远远超越他们。星期四，美国联邦政府部分的关门局面进入了创历史纪录的第27日。总统特朗普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彼此是互相抨击，但是仍然看不到政府重新开门的迹象。这场僵局的起因是特朗普总统要求在美国墨西哥边界修建一道墙，而国会民主党人则是拒绝拨款。特朗普在国防部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虽然众议院以及参议院的很多民主党人愿意达成协议，但是佩洛西议长不给他们谈判，这个党已经被党内的开放边界边缘派是劫持，激进派左派变成了激进民主党人，希望民主党议员能够挺身而出，做对是美国国家来讲是正确的事情，而对美国来讲正确的事情就是最牢固的边界安全。而佩洛西则是表示，特朗普对建墙的坚持是他们已经承担不起的奢侈。他要求特朗普推迟原定1月29号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说，除非政府重新开门。而特朗普则是表示，由于政府关门，他不准佩洛西在计划对布鲁塞尔、埃及以及为阿富汗进行访问期间乘坐军用飞机。佩洛西表示 ,90% 的毒品和其他的违禁物是通过入境口岸被带入美国，一道墙是拦住，他呼吁增加基于证据的边界安全开支，并且填补3000个边境巡逻岗位的空缺。 特朗普总统的律师之一朱利安尼表示，特朗普2016年竞选团队当中的一些人或者是跟俄罗斯串通来帮助特朗普胜选，但是他表示特朗普本人并未有跟俄罗斯串通。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特朗普从来是未有讲过竞选团队或者是竞选团队里面的人是没有串通。朱利安尼仲表示，佢讲嘅系美国总统，冇任何证据表明美国总统犯下咗你能够响呢一处犯下嘅唯一罪行，即系俄罗斯人合谋黑客袭击反对派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而响星期四，朱利安尼试图澄清自己嘅言论。朱利安尼话，佢只系代表特朗普总统，唔代表特朗普嘅竞选团队。特朗普总统冇以任何嘅形式以及系俄罗斯串通，同样佢亦都唔知道竞选团队当中嘅成千上万嘅人当中有任何人有任何嘅串通行为。美国财政部嘅官员否认《华尔街日报》有关财政部长鲁钦正在系考虑取消部分或者系所有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嘅消息。财政部发言人在星期四表示，鲁钦财长以及莱特希泽大使都是未有就与中国谈判的关税或者是任何其他的议程向任何人提出过建议，这个是正在是与中国方面谈判的进程，还远远是未有结束。虽然美国财政部否认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消息，但是看来美国股市星期四对这一则的消息真是作出了反应，收市的时候呈现涨势。中国副总理刘鹤在1月底到华盛顿继续与美国进行贸易的谈判。特朗普总统以及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12月达成贸易优先90日的协议。不过特朗普政府曾经表示，除非美中两国达成协议，否则美国3月将是对总额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目前加征的 10% 的关税上调到 25%。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北韩高官前来华盛顿，美国会不会在去核化问题上作出妥协呢？北韩高级官员金英哲星期四1月17号从北京启程前往华盛顿，预计在今日星期五，他将会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晤，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峰会相关的事宜。但是分析人士指出，鉴于北韩的要求，或许只有美国在去核化问题上稍稍妥协，美国同北韩几个月以来的僵局才能够会被打破，特朗普同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才会可能发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南韩联合通讯社1月17号星期四称，金英哲1月17号乘搭高丽航空航班从平壤抵达北京机场，预计金英哲1月17号星期四当天下午将登上前往华盛顿的航班。韩联社仲说，预计金英哲将于18号上午会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午拜会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届时金英哲将向特朗普转交新的一封金正恩亲笔信，不过美国方面还未有证实这次的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周末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发出了一封信，计划两位领导人的第二次峰会。据信金英哲的这一次的到访就是为了商讨峰会的细节。北韩与美国官员最近几个星期亦都在越南多次的会晤，讨论峰会地点，曼谷、河内和夏威夷均被列入会议选址名单。特朗普上个星期对记者说，现在他说美国与北韩做得都很好，再讲一次，没有火箭，什么都没有，他们做得很好。总统还指出，对北韩的制裁仍旧完全有效。美国和北韩重新联系是在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表示愿意与特朗普在任何时间会晤之后，特朗普与金正恩去年6月在新加坡会晤，承诺朝鲜半岛去核化，但是却未有任何进展。副总统彭斯1月16号星期三亦都对一群美国外交官说，北韩没有采取具体步骤来拆除其核武器计划。彭斯在美国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向大约180位美国大使发表讲话，说平壤还未有开始履行去年6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与特朗普总统会晤时做出的有关完全无核化的承诺。彭斯说， 虽然总统已经开始与金主席进行有希望的对话，但是美国仍然在等待北韩取消威胁美国人民和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的核武器的具体步骤。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国防政策高级研究员、北韩问题专家哈里·卡奇·阿里斯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不必过分解读这些会晤，或者只有美国做出一些妥协才能够真正推动北韩的去核化进程。卡奇·阿里斯写道，这一次会晤是双方在去核化问题上探底，然后看看高峰会是否可行。北韩此前要求美国在去核化问题上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换取北韩在核武器和导弹项目上的大的让步。对此，外界广泛解读为北韩要求美国部分解除制裁。卡奇·阿尼斯认为，看样只有美国愿意做出妥协，从自己先前要求北韩实行完全和全面核实的去核化，然后在解除制裁的立场上稍稍退让，高峰会才可能举行。他还建议双方各让一步，以便达成临时协议。他建议北韩同意放弃所有或者是部分洲际弹道导弹，来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制裁。卡奇·阿尼斯认为，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打破目前僵局的办法。金正恩在今年的新年致辞中警告说，如果美国对平壤继续实施制裁，北韩将不得不寻求一条新道路。路透社两日前的报道援引南韩官员的话表示，美国和南韩一直在这里就如何回应北韩的去核化步骤进行讨论。报道中援引南韩朝鲜日报的消息说，美国正在考虑缓解制裁，来换取北韩冻结核项目和废弃或者是将洲际弹道导弹送往国外。报道援引南韩官员的话说，美国的回应可能会免除对南北韩贸易制裁，在北韩开设联络处。朝鲜日报的报道中说，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南韩官员说，这些都是临时措施，为了加快去核化进程，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北韩不会对任何放弃核设施或者是武器的要求做出任何回应。南韩一直希望美国放宽对北韩的制裁。南韩总统文在寅在去年十月在访问法国时说，应该放松联合国对北韩制裁，以进一步推动朝鲜无核化。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恩与特朗普的两次峰会得到北韩的盟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支持。金正恩没多久之前会晤了习近平，而后者希望北韩和美国可以双向而行。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打击所谓黑恶势力被定为未来三年全国政法工作重点。社会学工作者和人权团体都担心，在以人治为主的中国社会，人权状况可能会因此恶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1月15日至16日的中国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政法工作措施。中国的官媒称，习近平有十句说话令人振奋，其中第四句，紧盯涉黑重大案件、黑恶势力经济基础以及背后的关键网和保护伞。按照习近平会议上提出的目标，中国打击黑恶势力将会持续三年，期间要不放松、分阶段、分领域地完善策略及方向，保持对黑恶势力的强大攻势。中国似乎将展开全国性的扫黑运动。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重庆打黑是前车之鉴。
这个重庆也是唱红打黑，现在也强。
胡星斗说，重庆亦是唱红打黑，现在叫做打黑除恶，对于真正的黑社会势力必须要铲除。但是什么才是黑社会，必须要有严格的界限，进行严格的甄别，以防止有人借打黑的名义公布私仇，因为他经常研究一些案件，以前亦遇到过。胡星斗说，中国有黑社会，他举例说，一个大老板雇佣的黑社会成员手持大刀，驾驶并没有车牌的十几部豪华房车，奔袭上百公里，要将一家农民全部杀死。最后案件的那户农民家有两个人被斩伤，农户就用红缨枪刺死了对方一个人。胡星斗说，由于黑社会集团有保护伞，案件至今还没有解决。这种情况和黑社会行为的法律认定、地方保护伞以及执法不力有很大的关系。 胡星斗认为中国的人治社会传统在地方的表现就是有权有势的政府官员肆意妄为，他们往往会以打击黑恶势力的名义随意为其他人扣上黑势力的帽子。现在他们手里面有新的令牌。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或者说呢，
胡星斗说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人治社会，或者说一个官员治国权力治国的社会。他认为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些地方官员说得罪了我，我就将他们打成黑社会，先将他们捉起来再讲。胡星斗说这种事情很多，得罪了官员首先是将你拘捕，然后将你审查，特别是对企业。他又听讲过很多企业的大老板被打成黑社会。中国的官媒说，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说，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坚持中共中央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会议并没有界定黑恶势力，或者法律上根本没办法界定黑恶势力，执法者因此可以随意解释。国际特赦组织关注中国打击黑恶势力的动向，该组织的中国研究员潘家伟对美国之音说，
在中国对于黑社会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也比较模糊了。
潘家伟说，在中国黑社会的讲法很模糊，怎样的定义非常任意，如果一些上访的人强烈反抗，过程当中可能跟警察和公安有冲突，过去就有这些这样的案发生，政府会将他们讲成非法或者有黑社会成分。他认为这样的话将会是对底层民众的一个很大威胁。这名国际特赦组织人员又说，中国的维权律师为当事人辩护的时候，亦会因此被扣上帮助黑社会人士的帽子，进而遭受更大的打压。人权观察组织1月17号刚发出的新闻稿历数了2018年中国当局出于政治动机对中国人权律师强力打压的案例，并且认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是对国内外人权的威胁，国际社会需要共同抵御这个强大超级大国压迫性的人权政策。由此可见，未来三年中国打击黑恶势力的运动势必会将律师维权增加新的困难，加剧中国社会基础的动荡。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活动人士和学者日前表示，习近平对台讲话中一国两制的论调未有深意，台湾朝野不应过分解读自乱阵脚，而是应该提防中国以反台独为借口转移国内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黄毓民1月16号在台北举行的一场有关一国两制的座谈会上说，香港主权移交21年来，中共不断地在政治、经济、司法、文化、教育等领域加强干预，基本法保证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已经破产，香港人所珍视的人权法治、廉能政治、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等核心价值相继衰败，香港已经沦为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无异的地方。黄毓民是普罗政治学院创办人兼主席、 MyRadio 创办人兼节目主持人，他指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谈到香港的一国两制、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讲的就是全面管治权凌驾于高度自治权。黄毓民说，曾经是邓小平对香港人作尘世天堂预约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经过实践检验已经成为无间地狱的噩梦。台湾蓝绿阵营在习近平谈话后作出不同回应，国民党阵营指责蔡英文政府试图混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以求操纵民意。民进党则指责国民党在一中表述上态度暧昧，无视民意，与中共一家亲。黄毓民说，至于台湾方面，朝野两党不必亦都不应对习促统反应过度，乃至借九二共识的争议操弄统独意识形态，互相攻奸，敌我不分，乱了阵脚。
我说中共不可能不知道台湾朝野政党与主流民意对于一国两制的负面看法。
黄毓民说，中共不可能不知道台湾朝野政党与主流民意对一国两制的负面看法。台湾的民主政治渐趋成熟，在一个言论自由多元化的国度，如果没有具体民意基础的政府授权或者公民投票，任何涉及台湾前途归属的制度设计安排几乎毫无实现的可能。黄毓民认为， 中共的统一紧迫感，或者可以诉诸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宣誓，但是绝对不能够分了头，和统不成搞武统。黄毓民说，我们香港的真相你们太了解了，但是台湾你有军队，有一个民主的制度，你怕什么？要怕的是岛内的人，你这个是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这些的分歧如果对台湾的安全不造成影响的话，黄毓民说他觉得没关系。一些学者和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对台谈话中的一国两制部分并无新意。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黄毓民说，即使是一些人认为有新意的探索台湾两制方案，基本上亦都是从1979年到现在40年来中共对台政策的发展，没有脱离一贯的调子。
所谓这个告台湾同胞书30年纪念的时候，吴锦涛是开座谈会，建设40年他是很高姿态高规格的这种去这个。
黄毓民说，对台湾同胞书30周年纪念的时候，胡锦涛是开座谈会，现在40周年习近平是很高姿态高规格的发表对台政策讲话，因为习近平要做皇帝，他必须要建立一个习近平新时代的对台政策，但是内涵还是一样。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习近平讲的一国两制方案在台湾的具体内容没有更新。邓小平当年讲过，在台湾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在香港要有驻军，台湾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的实体，有一定的公开的国际空间，台湾的政党可以参与在大陆里面的选举，已经讲得很具体。刘瑞兆还说，从邓小平一开始讲一国两制到今日，他的感觉是即使邓小平今日在世，他自己亦都实现不到他自己讲的一国两制，所以习近平讲的一国两制他已经没有新招。评论人士刘瑞兆认为，习近平此番对台讲话是武统，主要是讲给美国听。
我觉得呢，目前大陆方面主要应付美国是首要的，要不然他自己内部的经济呢也会有很大问题。所以
刘瑞兆说，他觉得目前大陆方面应付美国是首要的，如果不是他自己内部的经济也都有很大的问题。虽然他对台湾讲得比较重，但是执行的时候会有一定困难。刘瑞兆说，习近平当日的讲话是一手硬一手软，不放弃武力是对美台关系的担心，但是如果要兵戎相见的话，对北京来讲现在也都不是好的时候。刘瑞兆指出，台湾方面需要警惕中国是否会借台湾问题来转移公众对国内其他问题的关注，以及习近平是否会通过对台湾强硬来巩固自身权力。刘瑞兆说，大家可以看到习近平上台之后很希望很快地达到他的目的，尤其是对外的一些变化能够帮助他在大陆的权力建立巩固，所以我们亦都要注意会不会利用某一些机会转移大陆里面的经济危机或者是内部斗争。从整个格局来讲，现在大陆在找台湾的一些借口，比如说台独，现在所谓的台独如同他所讲的港独，港独根本没有这样一回事，但是他要创造一个靶子。刘瑞兆对记者说，如果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中国内部习近平如果要找一个机会来巩固他的威权，在这个方面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行动都要很小心。
2022年就是中共的二十大，那个时候习近平呢他要寻求第二次的连任了。
刘瑞兆还说，2022年就是中国的二十大，那个时候习近平要寻求第二次连任，在那阵时很多人都在判断习近平会不会碰到内部反弹，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利用某一种机会壮大他的力量，在这个时候必须关注会不会利用对外的一些有限度的武力冲突。根据台湾大陆委员会17号公布民意调查结果，70%以上的台湾民众不赞成中国大陆一国两制主张，占 75.4%。不接受中国大陆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有 74.3%， 对于中共不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的主张有近80%的人表示反对，是占 77.2%。 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台北报道。
越南这个星期正式批准了有11个国家参加的贸易协议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如果和欧盟的贸易协议亦会得到批准，依赖出口的越南可以在较低关税情况之下进入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 45% 的多边市场，这个是越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得到最大的经济援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越南国会在河内批准了 CPTPP， 从1月14号生效，协定为越南制造的产品在加拿大和日本等主要市场打破了进口关税壁垒。这项伙伴关系协定涵盖了世界经济总量的大约 13.5%， 大约是10万亿美元。美国在2017年退出了 CPTPP 的前身 TPP。其他加入伙伴关系协定的国家正是批准过程当中，还有6个国家已经批准，这些意味着协定很有可能得到全面的落实。越南还在等待和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 21.8% 的欧洲联盟批准双方在2015年谈判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欧盟预计会在今年批准协定。分析人士说，这两项协议加在一起将会推动越南以出口驱动的迅速增长的经济，并且加速国内中产阶级的成长。他们说这两项协议还将会加大越南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这些投资者本来有可能更加喜欢在中国设厂，不过为了遵守协定，越南还必须更加强化对知识产权和劳工权利的保护。
Vietnam will enjoy comparatively lower duty rates in some export markets where they compete. It's hard to say it will be bigger than the WTO. That was a really a big bang. But this year we've already had as muc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律师事务所胡志明分部的合伙人弗雷德里克帕克说，越南将会在他参与竞争的一些出口市场享有相对较低的关税率。这些不是比加入世贸组织的影响力重大。讲不埋入世是一件轰动性的大事，但是他们在2018年已经看到境外直接投资和他们在入世那年看到的一样那么多。越南被视为 CPTPP 受益最多的国家之一，因为越南还是发展中经济体，而且出口在国民经济比例当中超重，2017年达到2000亿美元。参加协议的其他国家将会是越南制造产品的正进口国。自从1986年以来，这个昔日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依靠外国投资设厂而在经济上突飞猛进，这些工厂制造服装和消费者电器等各种产品。越南在2008年加入了世贸组织，和其他164个世贸成员享有同样的贸易权利。在河内的湄公河经济学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师阿当·麦卡蒂认为，好像鞋这样的低价值制造业产品运去澳大利亚等关键伙伴协定成员国的成本将会更加低廉。欧洲和环太平洋国家希望和越南达成贸易协议，以便向越来越壮大的越南中产阶级出售进口品。波士顿咨询集团预计到明年，越南3300万人之中将会有1/3成为中产阶级。欧洲议会在一项声明之中说，欧盟越南的贸易是10年前的5倍，欧越自贸协定有可能令到越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5%。 声明又说，到目前为止这项自贸协定未能够获得批准，一定是由于在正确批准程序方面的疑问，但是希望今年能够最终获批。在原本 TPP 基础上签订的 CPTPP 协定将会进一步推动越南在和劳力相关的行业方面进入其他10个成员国。按照这项伙伴关系协定，越南必须允许成立独立工会，将政府采购规则标准化，以便令到其他伙伴成员国的公司可以投标，并且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专家说，越南还达不到这些标准。
TPP for Vietnam, because they've signed it now, it's ratified by the National Assembly. For those who want push reforms, it's a kind of wrong.
坎培拉新南威尔士大学荣休教授卡尔塞耶话，因为越南已经签署了 TPP， 而且国会亦都批准了，对那些希望推动改革的人来讲， TPP 成为某一种嘅打击的武器，可以拿来敲打其他人，要他们拿出行动参与改革。 就话我哋必须要满足呢啲国际嘅标准。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中国去年嘅国民生产总值增幅或为近30年嚟最缓慢。中国驻加拿大使话，禁止华为参与 5G 项目会有后果。加拿大就中国盘问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海一事传召中国大使。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法新社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2018年全年的经济增长仅仅是 6.6%， 是1990年以来最差。法新社对13名经济学家所做的调查说，他们预期过去三个月中国经济的扩张是201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疲软。法新社表示，去年10月至12月 6.4% 的增幅是2009年以来增幅最慢的季度，这个显示2019年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局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预计将会在这个月底到华盛顿和美国方面举行高层磋商，上个星期美中两国举行了副部级的磋商。而此外，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五下调了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核实数，比去年初步核算数是减少6367亿元的人民币，经济规模总量为是82754亿元人民币，增长幅度比初步核算下降了 0.1%，实际增长是 6.8%。中国政府担心加拿大会同一些盟国一样禁止华为公司参与 5G 新一代的无线通讯网络的建设，同时警告渥太华这样做会有后果。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星期四在渥太华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涉及加拿大去年12月1号应美国引渡要求拘捕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以及是之后中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卢沙野否认中方逮捕两名加拿大公民以及是判处另外一名加拿大人死刑的做法是对加拿大方面逮捕孟晚舟的报复。《华尔街日报》记者问，在当前形势之下，卢沙野是否是担心加拿大加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禁止华为参与 5G 项目。卢沙野表示，他一直担心加拿大会作出同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相同的决定。他表示自己长时间跟踪这方面的报道。卢沙野仲话，如果加拿大政府禁止华为参与 5G 项目，他相信肯定会有后果。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不过过去20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对加拿大的贸易顺差，而且这项的顺差并未有出现逐步缩小的明显趋势。针对中国在拘押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期间询问他在担任外交官期间的工作，加拿大向中国提出正式抗议。据《环球邮报》的报道，加拿大政府1月10号召见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要求北京遣返康明海，或者是请求加拿大放弃康明海的外交豁免权，并且表示不会同意这样的请求。卢沙野在星期四对记者发表讲话，他在上个星期三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当中指责加拿大的行为体现了西方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2018年12月1号，中国华为公司的孟晚舟在温哥华被逮捕。9日之后，中国拘捕了康明海以及在加拿大商人斯柏弗，声称他们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康明海自2014年起担任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的第一秘书以及副领事。2016年他从加拿大政府请假，目前是总部位于香港的国际危机集团的分析师。他最近一次进入中国是持普通护照以及商务签证。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中国武断以及不公地是拘押两名加拿大公民，并且不尊重外交豁免原则。巴基斯坦高级消息人士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巴方已经是作出了努力，试图通过安排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和塔利班叛乱分子代表举行会谈，使到和谈保持正常轨道上边。巴基斯坦官方似乎对让双方坐低落来谈判桌上边继续谈判充满信心，但是巴基斯坦亦都坚持认为，刚刚起步的阿富汗和平进程的成败完全于谈判双方。在这个消息披露的时候，美国和阿富汗问题特使 哈里扎扎德是在几个小时之前刚刚抵达巴基斯坦首都。公众预计哈里勒扎德在巴基斯坦停留的期间，美方代表团和塔利班谈判人员可能会举行直接的会谈。塔利班叛乱分子的官员未能立即就有关的最新事态发展的疑问作出回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从天堂预言变成地狱噩梦，香港的前立法会议员呼吁台湾团结反抗一国两制，地处在北京城北郊的秦城监狱戒备森严，有着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这座50年代由前苏联老大哥秘密援助兴建的项目，是中国最著名的政治监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民间流传住很多关于这座监狱的传闻，因为那里的囚徒少有无名之辈。从50年代第一批关押的国民党战争犯，到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共高官以及他们的家属，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异见人士，到近年来因为经济犯罪锒铛入狱的大老虎。有人说秦城监狱的历史就是一部微缩版的当代中国政治史。1月14日星期一，香港南华早报披露了几位中国陨落的政治明星在秦城监狱的生活，使这座神秘的所在再次闯入公众的视野。根据一些要求匿名的前狱警、获释人员和家属的讲法，那一些曾经权倾一时的大人物在重城的日子过得还不错。比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住住16平米的单间，不用着囚服仍然可以着西装。他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喜欢练书法，方法是给当局写申请书要求重审他的案件。同样嗜好练习书法的还有薄熙来曾经的心腹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后来反目成仇的两个人如今同被关在秦城监狱，可谓冤家路窄。据讲王立军在狱中读很多书，还在学英语。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内安全大内总管周永康被关在一个独立的小院，附近的一小块地是他的专属蔬果园。一名与周永康家人关系密切的人说，周永康种菜好有一手，亲朋好友来看他的时候，有时还会带回去周永康自己种的南瓜。此外他还有两棵很大的核桃树和一棵柿树。在习近平和黄岐山展开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前，秦城监狱据讲门前冷落，甚至一度传出要被拆除的消息。不过五年来，随着130多万各级官员被捉，关押省部以上高官的秦城监狱已是人满为患。即使是在高墙背后，这一些前高官享受的特权亦都是普通政治犯没办法比及的。每当有人问起旅美人权活动家周封锁，当你被关在那一个监狱，他讲出秦城二字时，对方的反应往往都是不错嘛，你的待遇好好啊。这里面有很多误导的地方，中共有意识地做这些事。的确有一些人待遇很好，出来写的文章帮他们宣传，大家看了很愤怒，绝对不是这样。秦城是一个专制折磨人的地方，他对美国之音这么说。周封锁是前89学运领袖，当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大四的学生，六四后在中国当局的21名通缉学生名单中排名第五。1989年6月进入秦城监狱，关了近一年。当时有一个讲法，北京市的监狱不够住了，所以都被关进秦城监狱。他说周封锁记忆中的秦城是这样的，他们的监狱是两层楼，每一层17个房间，总共34个，最多的时候一间房关押10多人，学生、老师、知识分子大约有300-400人，似一个大学。监狱地上面是一块木板，有被可以睡觉，但是没有第二些东西。平时除了提审和很短的放风外，大部分时候都是坐在那里，时时都是吃窝头，里面都是沙，很少有肉，偶尔有一片肉跌在地上，大家都会收回来洗一下它就吃，
很多人出来以后变得非常喜欢吃嘢，算是一种后遗症。还有就是很节省，这一点很普遍。时为中国政治大学宪法教研室副主任、现任明镜集团执行总编的陈小平，同一时期亦都被关在秦城监狱，伙食非常差。他在明镜火拍的一档节目中回忆说，就是一般监狱的伙食，窝头偶尔吃一餐饭算是大餐。陈小平清楚地记得，1989年10月他吃到了米饭和肉，算是庆祝国庆。后来陈小平被调到另一个监区，那个就是专案区，每个犯人都有个专属号码。专案区的伙食明显好很多，有水饺、包、绿必居的咸菜和白粥，冬天甚至还有可以躺开来吃的西瓜。不过那里里面的馒头是酸的，吃的最多的是芹菜和腐竹，以至于他现在看到腐竹还会反胃。伙食好了，但是安保明显增强。陈小平说，一个楼里面有6间房，每个房前面都站着一个武警，房门左侧有一张台，台上面有一本簿，每过15分钟就有人在那本簿上写你在做什么，要一直在武警的观测范围内。周峰所说，在秦城大部分的时间都令人感到屈辱和压抑，入过去的3个月手镣不离身，无论吃饭、睡觉、着衣服都要带着手镣。最难过是晚上睡醒发梦的时候，人的意识是自由的，醒来发现手上是冰凉的手镣，那一种感觉是很残酷。阴冷没阳光，时刻盼望自由，亦都不知道将来会怎样，要在里面逗留几耐。好处是可以看书，允许外面送书入来。他那阵时候看到金庸的武打小说，后来武打小说不准看，可能怕他们学会飞檐走壁的本领。英文书狱警看不明白，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在这里读英文书，能够在里面看书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周峰所说，很多武警后来跟他们关系都不错，一些武警比较同情学生，有些甚至帮忙传递消息。清华的一个学生比起他较迟被捉入来，他找到武警给他带一些信，外面有一个姑娘等着你。周峰所后来都是为大家讲这个的故事，虽然他至今也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姑娘。他笑着地告诉美国之音记者，那个同学可能是见他当时比较脆弱，想鼓励他一下。周峰所本来以为作为北高联，即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领袖，自己怎样也都得到判过15年或者无期，没想到一年后被放了出来。他还说他的秦城经历讲实话也都比较平淡，但是对于塑造后来的他，这一年是很关键的时刻。2007年，周峰所和三位六四一代在旧金山创立了非政府组织人道中国，致力于在中国宣扬法治和公民社会，为中国政治犯筹募资金。中国官方否认中国有任何的政治犯，但是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的政治犯数据库中记录了数千个案例，其中很多人正在遭受酷刑。另外，联合国和国际人权组织统计，当下在新疆有100多万的穆斯林正在现代版的古拉格中煎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在刚果有600多人感染了伊波拉病毒，近400人死亡。尽管存在有效疫苗，但由于该地区的冲突，该病一直难以控制。但是现在卫生工作者可能很快就能够治愈这种疾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名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母亲产下了健康女婴，这个令全世界为之欢呼。即使卫生工作者尽了最大努力，并从2016年结束的西非伊波拉疫情中吸取技术教训，但是在这次疫情中仍然有61%的伊波拉感染者可能死亡。到目前为止，仲未有一种治疗方法可以治愈3种致命的伊波拉病毒。即使经过多年努力，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 一个国际科学家小组研发出一种治疗方法，可以治愈在刚果传播的伊波拉病毒和另外两种致命病毒。更重要的是，接受治疗只需要注射一次。托马斯·盖伯特是德克萨斯大学医学分院的微生学和免疫学教授，他领导了部分研究。盖伯特说，
You know, when an outbreak first happens,We don't know which strain caused that outbreak until cases start coming in. 盖伯特话：
当疫情首次爆发时，你唔知道系边一种菌株导致疫情，直到病例开始出现，到嗰阵时会有人死亡，会有已经死亡嘅病人同病重嘅人。一旦知道菌株嘅种类，如果你有对策，可以用一种药物治疗一种病菌。但系咁样做嘅缺点系呢啲药物嘅制造成本非常高。现在有了一种普遍的治疗方法，不用浪费时间确定病毒的种类，而且人可以立即得到治疗。更重要的是，可能爆发伊波拉病毒的国家可以在疫情爆发前储备药物。当前的目标是降低剂量的情况下确定药物是否仍然有效，这样做可以降低药价。同时科学家开始临床试验，以确保对人类是安全和有效。这种治疗方法可能还不能够帮助刚果的伊波拉患者，但是人希望受伊波拉病毒影响的国家未来可以随时提供治疗，以阻止这种致命疾病的爆发。除了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院分院之外，马普生物制药公司、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和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科学家亦参与了这项研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在华盛顿报道。
人的食道从喉咙一直延伸到胃，食道癌是世界上最经常发生的恶性肿瘤，亦都是癌症致死的一个元凶。大部分食道癌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早期的食道癌通常都没有症状的，但是食道癌即使最初亦都会有化学的表现。英国正在试验一种新的设备，利用化学表现的探测去提早发现癌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最初用于炸药和毒气探测的传感器已经进行了改装，用来探测癌症的化学成分。英国 Alfstone Medical 公司研制的呼吸测试仪能够在一次浓度很低的呼气之中探测并且对多种化学成分进行识别，浓度通常只需要十亿分之几。参加临床试验的1500人将会戴上带有连接管道的面罩，然后正常呼吸十分钟。首席调查员瑞贝卡·菲兹杰拉德说，试验非常简单。
These tubes, simple though they look, this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ade a real difference in this technology looking so promising.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hemicals that are breathed out,
剑桥大学瑞贝卡·菲兹杰拉德说，这些管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这些是令到这种技术如此有希望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呼出的化学成分可以通过这些管道来到收集下来，而且状态立即稳定。随着你一次次的呼吸，你呼出的化学成分就更多地被收集起来，而你身体内的化学构成就得以体现。这些管道然后被送往公司的实验室，对里面的挥发性有机物进行分析。人体的新陈代谢产生了这些有机物，新陈代谢活动发生的变化能够产生持有的挥发性有机物，从而体现出某种疾病的生物特征。 Alfstone 公司共同创始人比利·博伊尔说，癌症的症状就算是再细小，亦都能够令到治疗提早开始，增加成功的机会。
Challenges most people present when it's very late stageand it's about managing symptoms as opposed to curing them. So the key thing that you can do is detect the disease early.
比利·博伊尔说，面临的挑战就是多数人到了晚期，这样就是只能够是对症状进行管理而不是治疗，所以关键是你能否提早发现。这就是他们认为呼吸探测仪技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他能够在可以治疗的阶段的最初时刻发现症状。参加试验的病人目前仅是限于 疑似患有食道癌同胃癌的病人，但范围随后会扩大，其他癌症病人亦都能够参加。医生将会在两年的试用期内进行密切的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拉皮迪的报道。
研究人员已经在无人机上安装传感器来到监测农田，并提供从湿度、水平到农药含量的一整套统计数据。但是无人机耗能高而且十分昂贵，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明一种微型传感器，可以将它们放置在田野中飞舞的蜜蜂身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安装在红蜂身上的微型传感器正在监测各种重要的环境数据，这个是华盛顿大学一组研究人员的想法。华盛顿大学的威克拉姆耶尔说，
What made us start thinking about this was our prior work on building
耶尔说他们之前制作了昆虫大小的机器人，于是他们就得到灵感。这个是一个昆虫大小的机器人，它可以工作，但是机上电池负重太大，使它不能够好好的飞行，所以研究小组决定用蜜蜂代替电池。耶尔说，如果他们有一个可以四处飞行的传感器，他们就可以监测农场不同地方的温度和湿度，从而可以更好地了解那里的天气状况，或者还能够提高作物产量。他还可以提供导致蜂群崩溃的线索，还可以监测到气候变化的必然趋势。耶尔说，
The other thing that we could do is use this as a platform for biology research itself.
耶尔说，他们能够做到的另外一件事是将它作为生物学研究的平台，来回答关于蜜蜂在这里做什么，他们的行为是如何受到杀虫剂或者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等一系列问题。从电路板上获取信息是有问题，所以研究小组将小型接收器放在田野的边缘来监测蜜蜂的位置。华盛顿大学的黄安然说，
And we placed the bees around the field.And we collect the data and it can reach.
黄安然说，他们将蜜蜂安置在田野周围，用来收集数据，有效范围可以达到80米，可以在误差2至3米的范围内进行定位，这个就足够完成他们想要完成的农业任务。这个传感器非常轻，看来似是并没有改变或者是影响蜜蜂的飞行和行为，因此研究小组正在考虑添加一些组件。耶尔说，他们正在尝试下一步他们能够做些什么，看看他们是否能够装上摄像机或者其他传感器之类的东西。蜜蜂身上的每个装置只能存储大约30 KB 的数据，但是这个团队正在努力提高存储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农业部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养蜂数量不断下降，部分原因是受到杀虫剂的影响，但同时都有自然界的因素。研究人员和电脑科技公司甲骨文公司正在合作研究如何得到关于更多去监测蜂巢健康状况的信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伦敦养蜂人约翰戴维正在进行一项独特的实验，从世界各地的蜜蜂那一度收集信息。
We have two cables, two wires. One is connected to a probe which is reading the humidity inside the hive. One is to read the temperature inside the hive.
约翰戴维说，他们有两条电缆和两条电线，一个连接到读取蜂箱内湿度的探头上，另一个连接到读取蜂箱内温度的探头上。在这个季节，这个都是至关重要的。至于其他探测监测蜂巢的声音，并将所有信息发送到一个由科技公司甲骨文设计的巨型云计算系统中，该公司正与萨比哈·马利克负责的英国非营利组织世界蜜蜂计划合作，来确保这些昆虫继续授粉。
And this is the link we...very often most of us forget to make. So bees are not, don't exist merely to make honey.
世界蜜蜂计划的萨比哈·马利克说，他们总是忘记这一点，蜜蜂不单止制造蜂蜜，蜜蜂还可以授粉。如果没有蜜蜂授粉，我们的食物就没办法生产，就是这么简单。传感器收集的所有信息将人工智能分析，来了解怎样识别蜂巢的健康状况。
约翰阿伯喺甲骨文公司工作。
We can load in mapping data, road data, pollution data, the industrial park where our hives are. We can see the relationship.
约翰阿伯话：佢哋可以上传地图数据、路线数据、污染数据，以及佢哋蜂巢所在工业园嘅信息。佢哋可以睇到佢同铁路、河流嘅关系。所有呢一啲都可以帮助佢哋了解蜂巢喺特定嘅环境下保持健康嘅能力。约翰阿伯话：但一个蜂巢嘅数据冇办法提供足够嘅分析信息。甲骨文公司仲创建一个巨大嘅插入式蜂巢网络，咁样系统就可以对佢哋进行比较，从而了解更多有关蜂巢健康嘅知识。
Because we're using an open connection, anybody to connect and pass us data. And as more and more devices come connected, we get more streams of data. We need billions of rows.
约翰阿伯话：佢哋使用嘅系开放式连接。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连接到这个系统给我们传递数据。连接的设备越多，他们得到的数据就越多。他们需要数十亿行的数据才能够使模型自给自足。通过自给自足，约翰阿伯设想了一种系统。当蜂巢出现问题时，就能够向养蜂人发出警告，并为研究人员提供数据，来确定蜂巢可以健康的茁壮成长的地点。健康的蜂巢可以带来更多的食物。
They could take the data that we've got and understand how they can build a biodiversity ecosystem that allows better pollination to mean that they create more food.
约翰阿伯说，养蜂人可以利用我们掌握的数据，学习到怎样建立一个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使蜜蜂更好的授粉，这样就可以为他们的国家、社区，甚至是全世界生产更多的食物。约翰阿伯最后说，蜜蜂监测器价格低廉，可以使那一些想将蜂巢和系统连接起来的养蜂人行动起来。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华盛顿报道。
一种新的社会治疗方式正在美国形成，一些玩具公司的前雇员从前老板手中买了一个品牌，然后开始研制机械家庭宠物，为美国日益增加的老龄人口提供陪伴服务，协助治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海伦尼古拉斯1990年代随家人搬到佛罗里达州居住，在这个之前他是芝加哥附近一家餐馆的主人。海伦的儿子和护工迈克尔尼古拉斯说，
My mom was real good with finances, balancing her checkbook. She came in to see me one day with a check.
尼古拉斯说他妈妈非常善于理财，总是收支平衡。有一日他拿着一张支票对他说，迈克，我用它来做什么呢？麦克话：你用佢嚟做乜嘢？系咩意思呢？呢个支票啊！于是佢意识到妈妈有啲问题。海伦喺2012年被医生诊断患咗老年痴呆症。最近一个月，海伦得到咗一种新型嘅社会治疗。佢系美国一啲依赖人造宠物度日嘅老年痴呆患者之一。呢个系孩之宝公司一啲前雇员嘅发明。佢哋买下咗前公司嘅一部分，现在为老年人研制家用机器宠物。护理父母的儿女认为，与宠物的互动可以改变老人生活。老年痴呆症社区关爱公司总执行官玛丽·巴恩斯说，这种刺激使每个人都活跃起来，每人都关心对方，因为他们总是在一起，你无法降低你和伙伴之间关系的价值。担任护理的女儿说，宠物给他们父母带来欢乐。天普曼老年痴呆住户护理之家的迪安娜·巴恩斯说，即使他是机器，是个玩具，但是这里的居民并不是这样认为，他们以为他是一只狗。老年痴呆患者在美国估计有570万人，这个是一种退化性疾病，令人失去思考能力。有了这些机器宠物，患者每日至少可以短暂放松，享受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6年的挂历，主题是纽约并不常见的景点，欢迎大家是打电话或者是写电子邮件来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cantonese@voanews.com, 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是面书索取挂历。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